大家好，我是陈宁。现在啊，这个 CD 又重新在又开始发行起来了，因为大家觉得说，哦，买这个音乐啊，你就是用个订阅的 Cobuzz Tidal 啊，感觉好像没有什么拿到实体的东西的感觉。那再加上因为 CD 的声音呢，还是有它绝对的优势在，所以呢 ，CD 啊这个销售量又重新再拉起来。可是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很好玩的东西，就是 CD 啊，毕竟是一个已经发明了超过有40年的东西了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好玩了嘛。所以呢，你会在市面上就发现了一张 CD 同一张专辑有很多不同的版本。哦，比如说呢，一般呢，像这一次最近这 John Williams 是不是出了这柏林爱乐的这个 CD 嘛？那它就有什么一般的 CD 版啊 ，UHQ CD 啊，哦，然后 SACD 啦 ，XRCD 啦 ，HDCD 啊之类的。哦，那你又想，哎，那这东西到底差在哪里呢？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的版本呢？哦，其实这东西啊，我们就要从最开始的这 CD 啊，它当时生产之后呢，所发生的意外来讲 ，CD 这个东西呢，它其实它发明的时候，它并不是说哦，像现在就已经有什么很多的记忆体啊，你那个随便你有个 SSD 啊，可以随便存个1G、2G 啊，没有哦。其实 CD 当时在发明的时候啊，它还是还在用磁片的时代，所以呢。CD 哦，用雷射呢，去在这个它那个镀层上面呢，去刻出一个凹槽、凹槽这样子 的做法呢，其实在当时是非常先进，而且是非常难以去达成这样的技术的。所以一开始啊，在做这个 CD 的时候啊，他们要花很多时间呢去纠正他在读取这个讯号的时候的错误。因为呢，现在我们在读这光碟片呢，是把资料啊全部读进来，然后读到一个记忆体之后呢，再把它放出去。可是呢CD 当年呢不一样哦 ，CD 在当时呢，它就是属于一种最大容量的储存媒介。所以你说什么啊？我先把 CD 的资料全部都读到电脑里面之后，再去播出来，或者是把这个 CD 的资料啊全部播到读到这个播放器里面呢，再把它播放出去，还是不可能的代际哦。所以呢 ，CD 呢在一开始设计的时候，它就是处在一个边读边播的状态，其实跟黑胶是很类似的。所以呢，在 CD 呢，它在读取的时候啊，它在雷射光。它打在这个 CD， 我们把它翻过来啊，不是会看到亮亮的吗？哦，那你因为以为说哦，它亮亮的呢，其实是因为它的资料啊储存在它的背面，其实不是哦，它资料并不是储存在那个背面，它储存在它的这个你翻过来看的那个背面亮亮的地方，其实是在那个亚克力片的下面哦。也就是说呢，你 CD 不是有一面有印刷嘛，然后另外一面没有印刷是透明的哦，然后会看到底部亮亮的。其实呢，资料是存在那个印刷的那一面的下面哦。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 CD 你看到它刮伤了还是可以读啊，但是你背面稍微发霉就不能读，就是因为它资料并不是存在看起来亮亮的那一面，而是存在印刷的那一面哦。所以之前呢就有发生一个意外，就是说有一间图书馆呢，台湾的图书馆把那个CD 的背面啊都给它贴贴纸，结果呢那个贴纸的胶啊渗进去那个膜哦，把那个亮亮的膜弄坏了，结果 CD 就全部爆销哦，就发生这样意外哦。那当时呢 CD 设计的时候啊，它的这雷射光啊就是去读那个看起来亮亮的那一面的那个上面呢，它有一些凹痕哦，它读过去快速的旋转，读过去之后啊，它就会读到0跟1的讯号。那这0跟1的讯号呢，再经过这个 CD 本身的数位类比转换呢，就可以转换成我们现在人耳可以听到的声音了。哦，那所以呢，这 CD 的技术啊就是这样来的。那 CD 呢，它用这雷射光去读取这个上面的刻痕的时候，因为中间呢它没有一个缓冲的关系，所以它读到什么呢，它就播出什么。那当然后来呢，因为这个记忆体的技术比较发达哦，就开始有一些防守震的功能啊。我们不是有一些在比较晚期，大概我高中就是大概2005-2006年，那是 CD 随身听的最后发光发热的时期哦。那个时候呢，就出现了一些什么可以防守震一分钟的这种机器人，它就是会先把 CD 的资料呢先读到它的缓冲记忆体，所以如果你 CD 发生了震，就是播放器发生震动啊，它也不会因为 读取中断了，就去音乐就停下来。可是呢，在早期呢，他这个读取的时候呢，并没有这样的机制哦，他读到什么就播什么，所以呢 ，CD 呢，它就会因为震动啊，比如说因为 CD 它是高速旋转的嘛，那高速旋转的东西它都会有一些轻微的抖动啊什么的，所以这个轻微抖动呢，就会造成它读取的一些偏误啊、哦，所以有的时候 CD 你播一播会跳帧啊，或播一播呢，就没声音了，干嘛啊？这都是从这种问题来发生的，所以大部分的 CD。播放器呢，它都在研究一件事情，就是怎么样让 CD 啊旋转的时候不要发生震动哦。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 CD 啊，它里面会有什么很重的 CD 震啊哦之类的。那现在呢，一直走到2022年了嘛，这 CD 的读取技术，不管是它的缓冲啊什么东西，都可以轻轻松松的做出来，甚至还有一些 CD 的厂家呢，他 CD 放进去，他是不立刻读的，他是把所有的档案资料呢，全部都读到他的缓冲记忆体里面之后，再开始播放哦。这东西现在都可以做到，所以 CD 呢，等于就是一个已经没有什么新技术好玩的东西了。可是问题是，厂商要赚钱啊。那厂商要赚钱的话，他怎么办呢？所以他就只好呢，在这个 CD 的这个刻片的技术上面呢，再去做一些变化。举例来说啊，像这个 UHQ CD 啊，刚刚前面呢有讲过，就是 CD 呢，它记录资料的方式，其实就是在你那个 CD 翻过来那个亮亮的那一面上面呢，哦，它有凹，就是用光呢，雷射光去打出它的凹痕。那 CD 在读取的时候呢，它借由这个凹痕的反射呢，就可以读出零跟一的资讯。可是呢，这个凹痕呢怎么打哦，它打了多深，用什么材料去打，它其实呢就会影响到它在读取的过程呢，它资料呢，它的这个读取的这个精准度跟它完整度呢都会影响到。所以呢，像 UHQCD 这种东西呢，你说它是不是有什么新格式、啊、其实没有，它就是用一个新材料、哦、然后呢让它在读取这些轨道的时候呢，它的这些凹痕呢可以读得更精准更精确、哦、那让它的整体的资讯的这个含量呢，还有它的资讯的密度呢可以更高一些。那你说这东西真的有差吗？其实我必须说啦、哦、在格式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呢，它的刻片品质好坏确实还是有差的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 ，CD 哦，虽然我刚刚讲了，有一些厂商啊，他现在做 CD 啊，他已经做的就是把整张 CD 全部都读完之后再播放给你听。可是呢，大多数的 CD 播放器都不是这样，他还是遵循着古老的那个秘方哦，就像蜀汉老面一样哎，还是遵循那个古老的秘方哦，就是呢，他一边读一边播，中间不缓冲哦。就算呢，你用到 AQFest 最旗舰的 DP1000 呢，也是一样哦，他一边读一边播，中间不缓冲，所以呢，它要是读坏了呢，就给你跳帧。所以说 ，AQFest 会不会就不比较不会跳帧？没有啦 ，AQFest 还是会跳帧的。我还是呢，时不时有那个坏掉的 CD 播进去，它就卡在那一首。哎、啊，我想到奇怪呢，那刚那一首播完已经过了那么久了，怎么不播了呢？过去看啊，它就卡在那一首，怎么样就是过不去。所以呢，以现在的 CD 播放器来说哦，它的这个播放的过程中啊，它去读取这资料，它就说这种凹痕呢，读取出来是不是够精确呢？还是对声音有影响？所以你说去买这个 UHQ CD 啦，哦，一般的 CD 啦 ，XR CD 啦，在没有重新 remaster 的情况下呢，你买 UHQ CD 呢，确实它的声音呢，在一些比如说低频的力道啦，哦，整体的音场啦，动态表现上呢，哎，确实还是会有比较好的表现。可是呢，你说把这个东西啊，把这些资料呢，全部把它读到电脑里面之后呢，还会不会有差呢？通常哦，我必须老实讲，通常呢，真的这样读进来之后，还是会有差，但是除非你的系统真的很高阶，不然其实大部分是听不太出来的。甚至有的时候呢，因为它的这个听起来是低频比较多的情况下呢，你的系统不够好的话呢，你反而会觉得说，哎，这 UHQ CD 呢听起来不太舒服哦。这件事情呢，我就做了实验。我在就是放 UHQ CD 版本的柏林爱乐那个 John Williams 呢，跟一般 CD 版的这个 John Williams 呢，这同样呢，它并没有特别强调它 remaster， 基本上就是一个 CD 一个 UHQ CD。我都有买哦，价差五倍哦，那我就直接放哦，让我们的助理盲测哦，问他说比较喜欢哪一种，结果呢，他就说他比较喜欢 CD 的那一种，为什么？ 为什么你比较喜欢 CD 的那种？他说因为 UHQ CD 的那一张哦，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是 UHQ CD 的，但是他就说因为那一张呢听起来低频比较多，比较糊哦，就是他觉得另外一张听起来声音比较清澈，比较透明哦。那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刚好我们最近的扩拉机，就是我那个扩拉机缺货的关系，那有两台扩拉机拿去其他的系统用了，所以呢我的这个 F112 呢是暂时呢先只用一台 A70 在推，所以它的低频是非常紧，就解析很差就对了啦，哦，就推起来不是很好听。那他这样听的情况下呢，在低频没推好的情况下呢 ，UHQ CD 呢，它的是比较丰富的低频呢，反而变成一个累赘哦，它听起来呢，就反而不太舒服。所以呢，你说这 CD 呢，到底该买哪一种比较好呢？哦，有的人呢会说，哦，应该要买它最头版的呢会比较好，就是最开始发片的那个会比较好。有的人呢会说，应该要买 XR CD 或 UHQ CD 比较好。那我只能跟你说呢，通常这种 CD 呢，不同版本它声音真的会有不同。但是你真的问我说，哦，你应该在买哪个比较好的时候呢，我会这样建议你，哦。最好是两种都买。如果你很喜欢这张专辑的话呢，其实你可以多买几个版本。举例来说呢，像这个穆特的卡门幻想曲啊，卡门幻想曲它有出过很多版本，它最早期呢是 DG 的那个 4D 版。哦，那后来呢又出了一般的 CD 版哦，我有看过，在日本看过哦，就是它的封面呢稍微不太一样啊，就只有 CD 而已哦，它也没有标那个什么 4D 啊，那些都没有标哦。那后来呢又出了 SSCD 版哦，还有出黑胶版哦，这些呢全部的声音听起来都不一样哦。 4D 版的还有黑胶版的呢，听起来它声音就是比较直接哦，它听起来呢就好像真的就是哦那个什么空气感啊哦，或整个声音的那种宽松度啊哦，就表现得非常好。可是呢当你换到 SACD 版的时候呢，诶，它的声音的细节呢又更丰富又更细腻了，但是你说它的空间感有没有就受到影响了？诶，还真的有，它的空间感呢就没有那么好，或许是因为它的声音的细节更多的关系，或许是因为我的系统没有把它表现好，但总而言之呢，它听起来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展现。所以呢，如果经济状况允许，而且你的系统呢也在这个鉴别力上呢有很好的展现的时候，我会建议你呢，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张专辑，你可以尝试着把每个版本都买一遍，因为呢每个版本都可以给你带来完全不同的感受啊，比如说像这个卡拉扬的指挥的法国号协奏，莫扎特法国号协奏曲，我有 DSD 版的哦，我也有黑胶版的。黑胶版呢听起来呢声音就是非常的真实哦，非常的就是听起来像真的有个法国号在你面前听的吹那种感觉。可是呢它的低频细节跟高频细节呢就不是很丰富哦，它的一些伴奏啊什么呢就听不太清楚哦，那当然也有可能跟那黑胶老了也有关系。可是呢DSD 版本的呢，哇，那个细节，那小提琴的细节啊，哦，或者是它整个低音部的展现啊，哇，那就非常的清楚，非常的听的呢，就是哦，整个满满的细节，所有的伴奏都可以听到的那种感觉。所以你说哪一个比较好，哪一个比较差呢？我个人认为，没有绝对哦。基本上呢，我很喜欢这张专辑，所以我都买。甚至呢，这张黑胶啊，它的大花、小花哦，它的这个德版、日版的，我通通都买。我同一张黑胶呢，买了好几张哦，就是为了听。不同版本的展现哦，所以呢，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哦，没有绝对的好坏，就看你喜不喜欢，就是这样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